节也特别有特别意思，在复活节那一天能够受洗归入主的名下。我们今天的讲道也不稍微从这个使徒行传转一个，我们就讲到一个复活节的题目，我给他的题目叫做愿你们平安。这段经文是在约翰福音第二十章，等会我们会多详细的来看一下。我先要说礼拜五有多少人有参加我们的复活节特别的聚会，请你举手。 OK， 大概三分之一左右啊，我别的不敢说，但是刚刚这个礼拜五这个复活节的这个受难节的聚会非常非常的好啊，是我们粤语堂的弟兄姐妹在负责，他们就演出四个不同的人物，有参加的人就觉得非常受感动。我鼓励大家明年希望我们的水平就更进一步，明年都来参加。一方面透过演出四个人物让我们回到2000年前耶稣的作为怎么样影响啊那些人，同样的也是让我们来纪念主耶稣为我们受难。耶稣在十字架上面被钉，然后这个呼吸就有困难，因为整个人是被悬着悬着，然后当他要更好一点呼吸的时候呢，就用脚被钉钉在那个地方，就用脚力气就在脚的身上就把自己的身体撑起来让他可以呼吸，但是用脚把自己撑起来也很痛苦，没法子有力气这样做，所以过了一段时间就垂下来，就让手被那个钉的地方就这样垂着，垂着呼吸就有困难，过了一段时间又把脚重心放在重力放在脚上面又在呼吸。受难节是在礼拜五第二天，就是传统犹太人的这个安息日，所以在安息日人不能够不应该挂在这个木头上面，挂在十字架上面，所以就需要把这些钉在十字架，耶稣还有两个强盗都打断他们的腿，就让他们没法子再撑着，然后呼吸就有困难，这样就死掉。旧约里面就提到他的仆人虽然被挂在十字架上面挂在树上，但是他的骨头一根也都不折断。他们要打断耶稣的腿的时候就发现耶稣已经死了，他们还要再确定一下，就拿了一支长枪刺耶稣的肋旁，结果就发现水跟血分开的流下来流出来，这个现象就说那个人真正的是已经死了，所以他们没有打断耶稣的腿，就把耶稣就拿下来，然后就埋葬在一个财主所预备的一个坟墓里面。通常我们在这个我们的社会，一个人死通常都会有一个特别的通告，我们叫做讣告，就是说这个人已经死了，在西方就叫做 obituary， 东方跟西方都有这样的。在2年前有一个很特别的 obituary， 一个92岁的瑞典的一个人死了，他死之前就吩咐殡仪馆就说在我的讣告里面只写了三个字， I am dead. 我死了。那通常这些讣告都比较详细的描写这个人的生平等等等等，但是他就很简单说我死了。结果很多人都很好奇到底这个人是什么人，就打电话去报馆，打电话去殡仪馆问问。所以最后呢，这个人的儿子要写第二篇的讣告，讲一下他们的爸爸是怎么样的一个人。但是呢，也算是一段小的新闻。100多年前有另外一个讣告，在当时是一个大的新闻。这个讣告就是讲到诺贝尔，就是现在我们有这医学奖啊、物理学奖啊、这个化学和平奖那个的诺贝尔。诺贝尔有一天早上起来就看报纸，他打开就看到有一个讣告，这个讣告就说诺贝尔已经死了。他就很奇怪，他还没死，怎么会写他死呢？他就去看一下这个讣告讲的是什么。那个讣告就说使人类可以更快杀死更多的人死了，因为他发明了这个炸药。英文是这样说 A man who had made it possible to kill more people more quickly than anyone else who had ever lived. 他看了之后马上打电话去报馆问一下怎么是一回事，因为他还没死。原来呢是他的哥哥死了。报馆的人搞错，就写了他的名字。但是他看了之后，大概是少数的人可以还没有死之前看到自己的讣告。原来别人是这样想他，纪念他，一个使人类可以更快杀死更多人的人。所以在那一天他整个人的生命就改过来。这一段的新闻叫做 The man who changed his life after reading his obituary， 一个看到他自己讣告之后改变他一生。所以他就决定把他所有的遗产都捐出来，就给医学、化学、物理学，然后世界的和平，他们有贡献的就拿到一笔的奖金，现在差不多是100万美元，他都放在一个 endowment， 就从这个利息啊等等等等每一年这样的付出去。我不晓得你有一天离开这个世界，你的讣告是怎么样写，但是还有一个人在历史里面他的讣告是更特别，这个就是耶稣的讣告。不是他死了，不是我死了，是我已经复活了，或者说他已经复活了。所以我们不单只纪念受难节，受难节没有完全，更重要的是今天我们所庆祝的复活节，也就是我们今天一起来看的这段的经文。愿你们平安，就讲到耶稣复活之后就向门徒显现。第一段是向这个11个门徒显现，但是有一个当时候不在场，后来那个人回来之后其他10个门徒就告诉他，但是那个人叫做多马，他就不相信，他就说除非我能够探我的手在他的钉痕跟他的肋旁我才会相信。 然后第三段就讲到耶稣真的向多马显现。我们一起来读第十九节到二十节，准备来。那日就是七日的第一日晚上，门徒因怕犹太人，所在的地方门都关了。耶稣来站在当中，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说了这话，就把手和肋旁给他们看。门徒一看见主，就喜乐了。这个地方让我们看见，那个时候门徒就在这个 upper room， 就在楼房上面，就是我们使徒行传一直在讲的那个地方。他们其实是躲在那里。这里特别说，那一天就是七日的第一日，就是一个礼拜天的晚上，门徒因为怕犹太人，所以把门都关起来。那我们的理解呢，大概不单只是关起来，而且是把门都锁起来，因为他们很害怕那些犹太人，害怕是我们常常有的一种的情绪反应。我读到一个笑话，就讲到一个妈妈跟她的儿子，这个儿子很乖巧，很能干，妈妈要他帮他做什么，他都很乐意。唯一呢，这个小孩就很怕黑啊，可能我们当中有一些人在成长的时候也会这样。我记得我小的时候也很怕黑，特别是看到自己的黑影的时候啊，觉得有一点怪怪的。特别我以前长大住的那个地方，因为楼梯是这个怎么说是开放的，所以呢旁边的灯一照过来，不单只看到一个黑影，是看到三个不同的黑影，一层一层啊，我就觉得很可怕啊。那个小孩就是这样很害怕，妈妈呢也要锻炼这个小孩，帮助他克服这种的惧怕，常常就会请他，特别在这个地下室的地方，他们都放一些的罐头啊等等，就叫这个儿子到楼下去拿罐头。那儿子走到下面，因为地下室比较暗，所以砰砰砰砰砰砰又跑回来。他说：“妈妈妈妈妈，太黑了，我怕。”妈妈就跟这个小孩子说：“不用怕。”平常妈妈都带这个小孩子到教会来，妈妈就跟他说：“耶稣跟你一起去的，你不用怕。”所以他就又走到这个地下室的地方，走到下面还是太暗了，他就又要跑回去。跑回去之后呢，妈妈妈妈，你一定要陪我下去。妈妈就说：“孩子，你不用怕的，耶稣陪着你。”所以那个小孩没办法，又咚咚咚咚咚咚咚就跑到地下室去。跑到那边还是太暗了，他还是不敢走，但是呢又找回去，大概又挨骂了，妈妈一定会骂他怎么胆小。后来他想到妈妈说耶稣陪着他下去，所以他就说：“好了，耶稣你进去替我拿这个罐头好了。”当然这个只是一个笑话，讲到小孩子害怕。去年我们短宣队去贝里斯，我们就看到玛雅人他们的遗址，就看到特别是在这个山上面，他们有很多的雕刻，那个山相当的高，然后都是他们来献祭的地方，他把人头一砍，就让这个人头就从山上这样丢下来。 非常高，非常陡。但是呢，我们有楼梯，然后呢，上去之后呢，就沿着这个山的旁边，就慢慢的走上去。那个旁边大概只有两尺那么宽，啊，我们都要扶着这个山的啊，这个雕刻等等呢，啊，这样上去。上到那一边，就有一个短宣队的队员就说：“我有畏高症。”那我就不告诉你是谁啊。但是最后呢，他还是上到那个地方，但是呢，他就不敢看下来，就躲在啊这个啊。里面一个地方，我们都有一些惧怕。最近看一篇文章，讲到成功最大的敌人，他写了很多项目，其中第一项就是惧怕。惧怕让我们不能够完全发挥我们有的潜力，所以后面还有什么贪心啊啊，或者说思考不健全啊啊等等等等。但是最大的一个成功的敌人是惧怕。门徒那个时候就是惧怕，把门都关起来，甚至锁起来。我不晓得我们当中有没有一些惧怕的经验，或者甚至今天是活在惧怕里面。看到另外一篇文章，就讲到 The Top 10 Strong Human Fears， 人类最恐惧的十样东西。我就很快的把这十样跟大家分享一下，看看大家有没有一些的认同。他第十项，他说是 losing your freedom， 失去了自由。美国独立战争之前，就有一个叫做 Patrick Henry， 他讲了一句话：不自由，什么无宁死。啊，这一句话就变成是一个名言，很怕失去自由。有一些人离开中国，来到美国，就是希望有自由。或者说不希望失去自由。第九，就是对于未知，我们会有惧怕，因为看不见前面的路怎么样。所以如果我们要搬家，因为从西海岸要搬到东海岸，有些时候我们都会惧怕，我们可以适应吗？或者说从美国搬到欧洲，甚至搬到非洲、南美洲的地方，我们总是会害怕，因为未知。第八，就是疼痛。这个我相信大家不多不少都有。所以美国最畅销的药就是止痛药，因为我们都很怕痛。第七，失望。失望包括两方面，是自己做不好让别人失望，或者说别人我们已经是希望靠他们做什么事情，别人让你失望。这个是第七，恐惧。第六，它英文叫做 mystery。看它里面的描写，主要是讲到 poverty， 讲到贫穷。特别如果我们经过这种挨饿那种的情况，我们都很害怕贫穷。中国1967年红卫兵的时候，我们家在香港也曾经经验过一些的贫穷，家里面连米也都没有，但是最后神把我们帮助我们经过贫穷，吃过贫穷的就知道害怕。第五是孤单，我们都希望有同伴，不希望一个人孤零零的在生活。 第四是别人的嘲笑，特别自己有一些可能表现不好，怕别人会笑我们。那篇文章也说，常常我们有一些人怕这个在公众的场合讲话，也就是跟这个嘲笑很有关系。第三是被拒绝 rejection， 人家不跟我们做朋友，或者说把我们的好意都推掉拒绝。特别年轻男女要追求对方的时候都不敢打这个电话去问约会，因为怕拒绝吃柠檬。拒绝好了，前面讲了八项，第二项你们猜我们最害怕的是什么？大声一点，死亡。你们讲得很对了，死亡我们都很害怕。这个那篇文章的作者就说跟我们前面未知很有关系，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离开这个世界我们会进到什么的地方，是会烟消啊烟云消散呢，还是有第二个世界？我们基督徒相信有第二个世界，信了主我们可以与主永远在一起。死亡好了，死亡是第二不是第一，那第一是什么？我不想大家同意不同意，不过这个这篇文章的作者他自己做一些的这个研究带出来的。失败，我们都很怕失败，甚至因为怕失败就不尝试。如果我不做这件事情我就不会失败，所以反而自己有一些的这个潜能本来是可以做得到，但是因为怕失败所以就不去这样做。所以这十样这样的表列出来，失去自由、未知、疼痛、失望、贫穷、贫苦、孤单、嘲笑、被嘲笑、被拒绝、死亡跟失败。当时候的门徒他们的恐惧是哪一项，或者说哪几项，你们说呢？我自己看可能他们十样都有。失去自由，其实他们已经把自己好像关在一个小房子里面。未知，他们真的不知道前面会怎么样，主耶稣已经钉十字架，他们的老师他们的夫子已经死了。疼痛啊，这个特别讲到是肉体上面的，圣经里面就没有特别的描写，也许他们有也许他们没有。失望肯定是有了，跟着耶稣三年。贫苦这边也没有说，但是他们是打鱼的，现在在一个楼房里面他们的生活会怎么样？孤单，他们有120人，那个时候是大概11个门徒在那里。被嘲笑，他们的夫子都也已经被钉死，钉十字架的时候也被别人嘲笑，被拒绝。面对死亡，面对好像整个都失败。我在想十样起码有八样他们肯定会有，但是这个地方所描写的大概是对于死亡，他们惧怕，怕被那些法利赛人对待他们好像对待耶稣一样。那天晚上门徒因为怕犹太人在所在的地方把门都关起来，没想到耶稣来了，站在众人的当中，然后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耶稣讲完那句话就把他的手跟他的肋旁给他们看，就证明他就是主耶稣，就是被钉十字架的一位。 这个地方我们看到很特别的一件事情，门是关起来，但是忽然之间耶稣好像穿过这个墙壁进到他们当中。有人就说这个是复活之后耶稣的身体已经改变，不受这个墙壁的限制。但是另外一方面，耶稣复活的身体可以应该是一个完整的身体，他却保留了手和肋旁那些受伤的痕迹，让门徒看见知道他就是主耶稣。有一天我们的身体都要改变，都是一个荣耀的身体。可能在这个地方因为耶稣还没有升天，不是完全的全改变，所以在这个中间的一个过程，他就选择保持这些的痕迹。我们还没有永远与主在一起的时候，其实这些的痕迹，受苦的痕迹，也就是显明我们自己的 identity， 我们的身份，而且是主怎么样与我们同在。门徒一听见耶稣说愿你们平安，一看到这个就是主，他们整个人就改变，他们就喜乐，从惧怕就变成为喜乐。我们也都可以这样，因为主耶稣已经复活了。刚才提到这个笑话，这个小男孩不敢走进去，他就说主耶稣你替我拿这个罐头。可能主耶稣不会帮他来做，但是肯定主耶稣会陪着他来做这件的事情。主耶稣也同样的不一定帮助我们，替我们做某些事情，但是他可以陪着我们，改变我们一些的惧怕变成为喜乐。我们看下面这一段，我们一起来读，准备来。于是耶稣又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说了这话，他向他们吹了一口气说，领受圣灵吧，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得赦免，你们不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不得赦免。这个是耶稣第二次讲到愿你们平安。耶稣讲完之后就说，父怎么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的差遣你们。换一句话，不要再躲在这个地方。但是耶稣不单只是差遣他们出去，耶稣还给他们能力，就向他们吹一口气，就说领受圣灵吧。解经家读到这个地方就想到旧约有另外一段很类似的经文，你们可以想到是哪一段？吹一口气，大声一点，创世纪第二章，神用泥土造了亚当，然后神就向亚当吹一口气，圣经就记载说亚当就成为一个有灵的活人。本来只是泥土，但是上帝吹一口气之后整个就改变，有灵的活人。现在耶稣把门徒的惧怕都要吹走，向他们吹一口气，你们领受圣灵吧。这个是艺术家米开朗基罗画的一个名画，这个画叫做亚当被造的 Creation of Adam。 画要神吹一口气不容易画，所以他用的方法呢，就是上帝的手指就跟亚当的手指碰在一起， 就代表上帝将生命之气吹进他的鼻孔，那个人就成了有灵的活人。所以就跟这一段约翰福音耶稣说了这话，就向他们吹一口气，领受圣灵。每一个已经信了主，我们都接受了这一口气，都有圣灵与我们同在，我们不用害怕，我们可以喜乐。我们一起来读24-25，准备来。那十二个使徒中有个叫尼图马的多马，耶稣来的时候他没有和他们在一起，其他的门徒就对他说，我们已经看见主了。多马却对他们说，除非我看见他手上的钉痕，用我的指头探入他那钉痕，用我的手探入他的肋旁，我绝不信。多马有人说是个怀疑主义者，而且多马是一个不多不少是一个独行侠，门徒都在一个地方，他却一个人不晓得跑到什么地方。但是我们却也要佩服多马，因为门徒都害怕，躲在那个地方，是晚上把门都锁起来，因为怕犹太人。多马就不怕，他这个个性其实在新约里面就有很清楚的表达。有一次耶稣听到他的好朋友拉撒路已经死了，其实是听说拉撒路已经病了，耶稣就等了两天，然后才带了门徒去这个伯得利的那个地方。那个时候有一些那些法利赛人都要这个攻击耶稣，但是耶稣说不用害怕，白天不是有十二小时吗？我们行在白天当中，行在白昼当中，就不用害怕。但是其他的门徒都在害怕，可是多马说好吧，我们就跟你走，我们死就死吧。非常有勇气的一个人，死就死吧。所以他也就是这样就离开了其他十一个门徒，自己跑了出去，结果失去了一个机会看到主耶稣的显现。门徒告诉他，他却我才不信。怀疑主义者这个人，虽然我们常常是非常负面的提到多马，但是我们也要佩服他，他不是一个人云亦云的一个人，他不懂他就说不懂，他不要说不懂还要装着懂的样子，他不信他就说我不信，他不需要说我不信还要装着信的样子，为要得着门徒其他的使徒的认同。我非常佩服多马这样的一个个性。所以多马就说，除非我看见那个人耶稣手上的钉痕，而且不单只看见，我要把我的手指头探进去，然后把我整个手都探进去他的肋旁，如果不是这样我绝对不信。这一幅是另外一个意大利的画家叫做卡拉瓦乔，是16世纪的一个画家，我们7年前去意大利的时候就有机会看到这个画家很多的图画，他的画画都比较黑暗，都比较暗。这个画里面我们就看到这个穿红衣服的这个就是多马啊，然后就把手指探进去耶稣的肋旁的地方，他的题目叫做 The Incredulity of St. Thomas， 圣多马的不幸。大家觉得这个画对还是不对？画的好不好？从艺术的角度当然是画得很好，但是从实际的角度画得跟圣经不一致。我们一起来读最后的一段，准备来。过了八日，门徒又在屋里，多马也和他们在一起，门都关了。耶稣来站在当中说，
愿你们平安。然后他对多马说，把你的指头伸到这里来，看看我的手，把你的手伸过来，探入我的肋旁，不要疑惑，总要信。多马回答对他说，我的主，我的神。耶稣对他说，你因为看见了我才信吗？那没有看见的却信的有福了。这个话有没有画的不对还是对？什么地方不对？多马从来没有把手探进去，虽然他之前这样说，但是他一看到耶稣这样的出现，当耶稣这样的对他说，你就这样做吧，不要疑惑，总要信。结果多马就说，我的主，我的神。他就完全相信了。主耶稣就讲一句话，你因为看见了我才信，才信吗？然后带进来最重要的就是那个没有看见却信的人有福了。我们今天不一定可以把手指探进去主耶稣的钉痕肋旁，但是主耶稣确确实实的已经复活，历世历代的都是这个的见证人。我们要结束，我就叫大家唱一首的诗歌。这首诗歌是我来美国大学的第一年，有人叫我唱的，叫做《不要怕，只要信》。这个是一个简谱啊，简谱当中我打了之后，我才发现有一两个音我没有啊，跟我唱的不一样，所以我给钢琴的琴谱有改了啊，但是这里没有改，我就请诗琴弹一遍。很简单，不要怕，只要信。不看环境，不看自己，不看人，仰望主，多祷告，就必看见主的荣耀。我们一起来唱好不好？不要怕，只要信。不看环境，不看自己，不看人，仰望主，多祷告，就必看见主荣耀。我再来一遍，不要怕，只要信。不看环境，不看自己，不看人，仰望主，多祷告，就必看见主荣耀。大家都学得很快，好不好？我们一起立，我们再唱两遍。最好的话，把这首诗歌都可以背下来。准备，来！不要怕，只要信。不看环境，不看自己，不看人，仰望主，多祷告，就必看见主荣耀。试一下不看，我们再来唱，准备来。不要怕，只要信。不看环境，不看自己，不看人，仰望主，多祷告，就必看见主。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真的，很多时候我们是看环境，我们心里面就害怕，我们看自己，我们就知道不行。但是帮助我们不看环境，不看自己，只看我们的基督。不要怕，只要信，仰望主，多祷告，我们就一定可以看到主耶稣的荣耀。我们今天站在这里，站在主面前的人，可能有心中某一方面的惧怕，让复活节的早晨，主耶稣的显现，主耶稣复活的大能，也同样的对我们说，愿你们平安，让我们有确据圣灵与我们同在，因为你向我们吹了一口气，你让我们把惧怕 变成为极大的喜乐。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请坐。
这是我们的崇拜，现在是奉献的时间。奉献是为基督徒所设立的。假如当中有还没有信主的新朋友，就请你们把奉献带存下去，不要介意。我们同心的为奉献来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因为你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今天我们来纪念你的复活，你赐给我们明天的盼望，我们再次的献上感谢。神，我们在现在有金钱的奉献，求你悦纳。我们祷告不配，是奉主耶稣的名祈求，阿们。